约瑟的梦境成真。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各位小朋友还记得吗？上次我们的故事说到，约瑟帮埃及王解梦之后，被派任当上了埃及的宰相。约瑟可是经过着12年的辛苦，从当奴隶到成为主人信任的忠心管家，接着被诬告进了监狱，可是却被监狱长重用，把许多事都交给他管理。我不是形容他好像一个地下的监狱长吗？这样的约瑟在无形当中其实学会了很多埃及管理跟他们法律相关的事情，也因为他常常要面对很多难处理的事情，上帝就帮助他，让他在当中学习成为有智慧的人。这些事情本来都是不好的，可是当他冷静的面对，却都成为预备成为宰相的好磨练了。当上宰相的约瑟娶妻生子，接下来约瑟还会有怎么样神奇的遭遇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一会儿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当约瑟成了宰相，开始管理埃及地，果然开始了七个丰年。约瑟谨慎小心地处理每一笔存粮，预备在接下来的荒年当中可以让百姓存活下去。这场严重的饥荒不单是在埃及，也蔓延在迦南和埃及周边的国家。于是当荒年来到的时候，附近的小族或国家都来到埃及买粮救命，当然迦南也没有例外，受到了这一场大饥荒的影响了。雅各这一大家子面对缺粮的问题，父亲雅各就建议他们去埃及买一些粮食回来。约瑟的十个哥哥就收拾了行囊，带着钱前往埃及去买粮。这个时候他们留下约瑟的弟弟便雅悯，让他陪着父亲雅各。哥哥们就这样前往埃及去了。这个时候刚好是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也负责处理把粮食卖给各地来的事情，所以所有从外地来买粮食的都必须到他这里来，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购买粮食。因此约瑟的哥哥们经过重重的关卡来到约瑟的面前，他们都俯伏在地上跪拜约瑟。这幅景象就像约瑟年轻在家的时候做过的那个梦，哥哥的禾捆像他的禾捆下拜一样，超神奇的吧。坐在上面的约瑟一看见哥哥们进来，马上就认出来是他的哥哥们。约瑟这时候就假装不认识他们，还用很严厉的口气问他们说，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说，
大人，我们是从迦南来买粮的。
哥哥们紧张极了，只顾着猛低着头，始终都认不出约瑟来。约瑟这个时候又故意的对他们说，
我看你们根本是那里的探子，要趁这个时候来侦查我国的虚实的。
哥哥们赶紧回答说，
大人，我主啊，仆人们真的不是探子啊，只是来贵国买粮的，我们这群兄弟都是老实人，不是间谍，不是探子啊。
约瑟更肯定的对他们说，
不，别骗我，你们根本就是来侦查我们国家的状况的。
这个时候他们心里乱成一团，就对约瑟说，
大人，我们本来有12个兄弟，我们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他住在迦南，有个弟弟死了，最小的弟弟现在跟我们的父亲在一起，真的，我们真的只是来买粮的。
约瑟听了理都不理，一口咬定地说，
哼，你没听我说吗？我刚刚就说过了，你们就是迦南来的间谍。既然你们说你们是一家人，好，那我要试试你们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以埃及王的名义发誓，除非你们去把你最小的弟弟也带到这里来，不然我绝对不准你们离开。
哥哥们都低着头想，也准备赶紧告退回去跟父亲商量， 没想到约瑟就接着说，
这样吧，你们就派一个人去带他来，其他人都给我关在这儿，等你们带他来证实你们所说的。不然呢，我指着王的性命发誓，我要照样对奸谍的方式来处分你们。
接着约瑟就命令左右把他们给关了起来，看他们要派谁去。就这样，约瑟把他们关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约瑟又把他们给带出监牢，然后对他们说，
好吧，我是个敬畏天父的人，如果你们接受我的条件，我就饶你们的命，为了证实你们是老实人。本来呢，我只打算让你们一个人回去，现在你们就留下一个人在监狱里头给我当人质，其余的可以回去，也把你们需要的粮食带回去应急，然后啊，再把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证明你们的清白。
他们就接受这个条件，其中有个哥哥说，
当初我们陷害弟弟，这下子受到报应了。那时候我们看见他那么痛苦，他向我们哀求，我们都没有理会，这下子啊，换我们受报应了。
吕便这个时候就说了，
我劝你们不要伤害约瑟，你们不听吗？现在这笔血债该我们来还了。
因为他们跟约瑟的对话都是靠着翻译的，所以当他们讲这些话是用家乡的话交谈，根本没有想到约瑟是可以听得懂的。约瑟听到他们这些后悔的话，就转身退到后面擦掉眼角的眼泪，然后就故作镇定的回来，还冷冷地跳出了西面，就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给绑起来关了起来。接着约瑟就吩咐仆人把他们粮食的袋子都给装满，还暗暗地把那些买粮的钱又放回他们的袋子里头去，还额外替他们准备在路途上所需要的食物。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哥哥们就带着买来的粮食离开埃及回迦南去。走了一段路，到了晚上，在过夜的地方，有一个哥哥就打开袋子，准备拿些东西来喂驴吃，才发现买粮的钱都还在袋子里头。他就赶忙对他的兄弟们说，
喂，快来看，那个埃及宰相把钱还给我了，你看，钱都还在我的袋子里头。
这下子他们可都吓坏了，战战兢兢地说，
天哪，天父怎么会这样的对待我们呢？
原来啊，他们很担心约瑟万一派兵追上来，借口说他们抢夺粮食没有付钱，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们一路回去，一路就在担心，又怕回去被发现之后就百口莫辩了。好不容易他们回到了迦南，见到了父亲雅各之后，就把经过的事情一一的告诉他。他们对雅各说，
那个埃及的宰相啊，很严厉的对咱们说话耶，硬说我们是去侦查他们的国家的，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啊。最后啊，只好跟他说，我们一共有12个兄弟，都是同一个父亲生的，有个弟弟死了，最小的弟弟留在迦南陪伴父亲，没想到他硬要咱们把小弟给带去，才相信我们的话。这下子啊，西缅给留下来当人质了，等我们带着小弟去证实咱们的清白，他说只要我们是清白的，他就会把咱们兄弟还给我们，而且还可以让咱们在埃及居住做买卖呢。
讲到这里，兄弟们就先把他们带回来的粮食给父亲看，这才发现原来不止那个兄弟的钱在，是每个人的钱都在。这时候连雅各都害怕了起来。雅各这时候绝望地对他们说，
你们真的要我失掉所有的儿子吗？月色没了，西缅也被关了回不来，现在你们还要把便雅悯带走，你看看这些钱，我看你们是被栽赃了。算了，天父啊，把所有的灾难都算到我的头上来吧。
吕便就向父亲保证说，
你放心，如果呢我没有把便雅悯带回来，你杀了我的两个儿子吧，把小弟便雅悯你交给我照顾，
我怎么样都会把他给带回来的。
可是雅各怎么说都不愿意，他就担心这两个拉结亲生的儿子都没有了。一方面说担心路上发生意外，一方面又担心埃及那边会产生变化。就这样，他们每天把这件事情耗着拖着，就等雅各答应他们带便雅悯去埃及救西缅回来。小朋友，这下子哥哥们可是真的拼命的在保证一定会保护这个弟弟便雅悯的。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再嫉妒这个小弟弟了，反而为着父亲愿意由自己来保护这个弟弟呢？雅各到底会不会答应呢？眼看着迦南地的饥荒并没有减缓，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约瑟呢？他会怎么样对待哥哥们呢？他会报复吗？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